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继续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为什么叫继续热点派呢？
这是一个岔子。
是因为上次我们做了喇布布以后啊，在这个那集的结尾，阳光呢预告了说我们还要继续聊，继续聊喇布布，当然不是聊喇布布这个潮玩，而是由此引发的一个观念，
一个思考。
对，
其实当时我和海伦聊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它后面的内涵还是很丰富的。如果在喇布布那集里头去把它放大的话，可能是说不完整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已经跳脱开喇布布本身了。
对，
也跳脱开潮玩本身了。那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哲学观点上的一个讨论。对，
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思辨。
对，
这个思辨呢也挺有意思的。
对，
我们为什么突如其来的要思辨它呢？是因为这个也跟喇布布有关，是泡泡玛特的创始人叫王宁，现在的河南首富啊。就是喇布布火了以后嘛，就有很多的采访针对他，而且他非常年轻啊。在众多的采访当中，他有一个核心思想传递，人家就问你当时为什么要弄潮玩，然后为什么喇布布会设计成这个样子，对吧？他就给出了一个观念哈，也好像是比较有新意的。他说无用之用方能永恒。
他不是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他说方能永恒。
对，他用到了方能永恒。那我们今天其实就要聊一聊这个无用之用是不是真的方能永恒，因为他讲出来了。那王宁也展开讲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说你看好喇布布做成的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上期节目也说了，他的萌啊丑啊，反正这个各种标签你都可以贴。
对，
但他确实作为潮玩来讲没啥大的用处，感觉就是一个玩物。人家就问你怎么能把它做成一个 IP 啊，就是喇布布这个 IP 你做的这么火啊，成为现象级的，而且赚这么多钱。他就说我们设计喇布布的时候啊，其实就是用无用之用的指导方针来设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如果我把喇布布啊这个形象做成个 U 盘，你看那你就不会买第二个，你可能会买第二个，但你不会买第三个，因为你已经有两个了。因为 U 盘是有用的，你要再买第三个你就会想，哎，我都有了。所以呢喇布布什么都不是，它既不是一个 U 盘，也不是个雨伞，它也不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反而就是这种看起来是无用的。他就给了一个词，无用之用方能永恒。
我觉得他有点玩深沉。
对，这个
我们都知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或者方为永恒，或者说有用之用无用之用天下皆知。这个呢是出自老庄思想里面的庄子，在庄子的多篇的文献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阐述哈。
对，
可能我们更熟悉的是和他并列的一句话，就是无为而治，就是我不做什么而达到做什么的目的。其实无用之用也透着这样的一个思想哈。咱们正式解构这个思想之前，我是想问你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小时候都是历史知识基本上源于评书啊。
是。
那我这个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评书呢是《水浒传》。水浒传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这个评书中给我们这些故事。那整个水浒里面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人物是哪个，或者是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
评书的话我爱听单田芳的哈。但是水浒我听没听忘了，但是我知道水浒里面我感兴趣的估计也就武松打虎了。
武松哈。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水浒里面的武将啊，其实武功最高的不是武松。武功最高的，如果你就好好听过水浒的话，武功最高的是玉麒麟卢俊义，就是卢员外。就是宋江的副手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这些打仗很厉害的，比如说鲁智深呐、武松啊，有的是武功很高，有的是个人技能很高，比如说柴进呢。但是我觉得他们都不是灵魂
啊。
每次我听这个评书，听到这个水浒英雄们处在绝境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盼着一个人出场。
谁？
军师吴用。
哦，他真是那个字啊，
他就是不，他取这个名字其实立意就在老子的这个
就是无用之用、
这句话里，就是看军师吴用是最有用的
啊。
他几乎，你要是看这个整个《水浒英雄》的这些传记的话，他几乎是所有事件的灵魂。如果说宋江是道义上的灵魂，那在军事战略上，吴用绝对是灵魂。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刚才说的四大名著哈，不光是在《水浒》中，就包括在《三国演义》中。《三国演义》中最厉害的绝对不是吕布，不是张飞，不是关羽，而是诸葛亮。也就是说，
工于心计。
对，你看打仗，我们认为有用的应该是带兵的。我们认为有用的应该是孔武有力的，我们认为有用的应该是在战场上杀敌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无用的这种人，像军师吴用，像诸葛孔明的这种人，他是主导整个战争的，或者主导整个事件。
那意思就是说，让我听来就是说，《水浒传》的时候就已经用谐音梗了哈，就是
没有，这是吴用他爸爸用谐音梗。
好，我们还得回来，你不能弄到《水浒》去。就是这个王宁为什么会讲到无用之用呢？他确实是出自于庄子的一个思想。
对，
我大概介绍一下吧啊，还是需要回到他的根上来，就是那个庄子的思想。庄子在《逍遥游》当中啊写过一个故事，关于树，其实他写了很多关于树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就跟那个无用之用引出来的这个思想有关。是这样的，他说，我就不念他那个古文了哈，念了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啊。
对对对，太老了。
是这样，他说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子惠子，他就跟庄子说，他说哎，你看哈，这有一棵树叫初的大树，我查了一下，这个初啊其实就是臭椿树。这个臭椿树呢，它那个枝干啊肿的都不能系上那种木匠锯木头用的那个工具，都不能系上那个了
啊。
而且呢，臭椿树的枝叶非常奇怪，奇怪的都不能去测量，它就这样立在路边。木匠呢经过一眼都不看他。这个惠子啊就跟庄子说，他说你看你那个。
这是个废柴。
对，这是一个废柴联盟。对，那庄子呢怎么回应惠子的话呢？他就说，他说诶，你想一想啊，有一个身手灵活的野猫，他们呢在晚上哈就是高粱上跳来跳去的。反而就是这种灵活有生命活力的野猫被这个猎人看上了，最终会被捕获，对，被那个捕猫器所捕获，甚至死在陷阱当中啊！你看，但是呢，相反，一个大的像天上的云的那个有个叫力牛啊，有种牛，它虽然笨的连老鼠它都抓不住，看的像没用，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无用，反而它可以避免。像那个猫一样的受到人类的侵害、
哦、
啊，他就一直活着，就是这种、看似没用的这个牛啊，他就这样子的回答。同样呢，回到那个臭椿树也是一样的，你看着没有用吧，连木匠都不采，但是正是因为他没有用，反而没有被砍下来做成什么别的东西，反而他还
成了最长寿的一棵树，
延年益寿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王宁呢，就借着庄子这个故事，他就想说他创立的这个。潮玩帝国哈，现在这个 IP 哈，其实它就是经营这个没有用的概念啊，并不是想给人们带来什么真实的用处。但是你看吧，没用其实才是最大的用处。
我觉得他有点偷换概念。
对，我觉得他有点灌鸡汤。
对、
啊，
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老庄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对于那些。啊，那些每天拿个茶壶认为自己很超脱的那些人，在他们中间流行。比如说他有一些思想他是人为的超脱，你比如说大象无形啊，大音牺牲啊，这个无用之用啊，这都是他的思想底色。他是一种相对来说用相对消极的一个态度，如果他跟儒家思想比起来，他是相对比较消极的态度。但是他这个消极里面有一点点比较先进的成分是什么呢？顺应大势，就是哎，我顺应这个势的自然规律。
对，
其实这个对自然、对大自然有一点点敬畏的这个心呢，是他的思想中比较闪光的一个部分。但是整个来说，我认为还是一种人为的超脱。包括王宁他说啊，我这个东西其实是套用了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也是在绕着圈的说我这东西是高级的。因为 你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它既然存在，它就必然有你们不知道的价值。
嗯，
所以他敢说方为永恒，这就很可笑了，
对
吧？
对对
对，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一棵臭椿树，它放在那儿没有用，最终它也会老死的。
嗯，
人不砍伐它，它也会老死，没有永恒的。
嗯，对，其实最重要的，我就觉得这个标准就用和
什么是用？
对，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
嗯，
庄子呢，他在解答有用和无用的时候，他就是站在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来判断。他认为一棵树就活得越久，就刚刚说的，我们俩说啥，延年益寿。对，当这都是人的想象。对庄子来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说周公梦蝶，你非蝴蝶焉知蝴蝶所想。那同样也是，他又不是树，但是呢他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去来判断这棵树，他就觉得树跟人一样，只要活得越久越长，就是最好的，就是最终极的完美。
对，
所以说一个无用的树反而就留到了最后。
对，
那面对今天的年轻人，这个特别熨烫自己心灵啊。那本来就内卷时代呀，躺平时代呀，压力山大的这种形态当中啊，
社会形态，
对，社会形态当中，我们如果说躺平吧，心有不安，就觉得自己真的无用了。哎，这时候突然听到有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哇，那简直熨烫心灵啊。
对，人其实是很容易找到这种熨烫方法的哈。你记得就是在大概15年前20年前，人们都倡导开始全民健身，
嗯，
然后认为生命在于运动，然后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个乌龟最少运动的，
对，
反而延年益寿，我们又像乌龟一样，我天天在家里头躺平，其实我是最好的一种健身的方法。其实都是人给自己的行为找的一个合理的出处。
对，
但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有无用之用一说，但是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口号吧，或者另外一句话吧，更积极啊，就显得可能对大家的激励更正面一些，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吧？这个是我们爱说的一句话。
对，
但是这个话一般出自什么口呢？你想想，一般都是出自被人当成废柴人的口。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国家之栋梁，然后你好家伙，国家也需要你，民族也需要你，家庭也需要你，你才不会说天生我才不有用。
我们才不会说，我们肯定会说我这是光宗耀祖。
对，只有说那个天天在家里头被爸妈奚落的啊，被同学们看着没用的，被自己的老婆、被自己的女朋友看不起的那些人，他们才会自嘲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嗯，
这是人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所以说这种东方智慧的这种失意和反叛呢，其实在对抗一个什么？对抗一个高功利的时代。
嗯，
为什么今天王宁的这句话会深得很多人的心呢？
嗯，
就像我们说熨烫了很多人的心灵呢，就是因为今天是一个高功利的时代。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深挖，这句话其实就触及到了，也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一点点，就是到底什么是价值？就是那个有用无用，它背后其实就是判断的一个价值。
是的，
谁来给这个判断？
是的，
什么是价值？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意义是什么？
对的，对的。
我们还是拿这棵树来说，那对这个木匠来说，它就是无用的，它直到最后也没用，对吧？
嗯。
但是如果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衡量它的意义的话，那它是最有用的，因为它活到了最后啊。你要从另外一个视角说，从环保主义的角度去看啊，它参与了这个光合作用啊，它提供了氧气，它提供的时间也是蛮长的啊。但是你要是从要从树上找吃的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香椿树肯定是有用的，对吧？我们去采了香椿吃，但是臭椿是不能吃的，它确实是无用的。所以我很同意你的那个观点，就是有用没用，首先这个用就要有一个定义，对用就要有一个标准，否则你谈起来就太空泛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为什么人们往往会跳脱出现实，去慨叹天生我才必有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或者无用之用方为永恒呢？是因为我们是裹挟在内卷里，或者说我们是裹挟在实用主义里。我们的实用主义可能从小就在占据我们的心灵。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主科和副科。
嗯，
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数学老师去占体育老师的课，你看没看过一个美术老师去占了英语老师的课？
没看过。
不可能，对不对？说 美术老师进来说，同学们，我们今天把这节数学课不上了，我们来上音乐课。不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科呢？为什么会有主科和辅科呢？我们认为考试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啊。那既然中考高考体育数学和美术除了你当艺术生以外它都没有用啊。
嗯。
所以这些就被列为副科。
嗯。
啊。那么资源都会倾向于有用的。对吧、我们看小说家长也会说哎呀小说以后有的是时间看呢、你看点有用的吧。什么是有用的？在家长眼里教科书是最有用的。其次参考书是最有用的。哪怕你看一点世界名著对你的。
数理化嘛。
对。
走遍
天下。你看世界名著可能对你高考啊对你语文都有帮助的。啊你看玄幻小说或者是你去看那些漫画啊你可能是无用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抽出来看哈抽离一下看。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社会分辨的或者判断的这个有用和无用是怎么来，是从我们的人类生存经验来的。我们发现在我们所有的经验里面都是来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有用的。有用的我用了以后我才能有一些好的呈现或者是有一些价值的体现啊，这是我们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把人作为主体的话我们来看这个自然界。
对。
哎我们就说啊比如说这个金子有用的啊这个食物是有用的高蛋白质这些都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是为我所用。但是呢我们对物的判断是以人为主体去判断物。但是当我们以人来判断自己的时候以人为主体判断自己你会发现就那个就模糊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来我自己决定我自己有用。人没有可能做这个事人只能什么我只能通过他者来定义我。所以你看今天的人为什么就特别在乎别人说什么领导说了个什么特别在乎我们的这个上司说了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判断我自己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我只能透过别人的嘴里来判断我如果这个人呢是德高望重的或者是我觉得他是特别活出了生命价值的人那他判断我有价值的话有用的话我就觉得我有用了。
那我问你啊
嗯
假如说你对你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候
嗯
你觉得你的中学老师就是现在你还和你的中学老师保持联系哈他说 Helen 你真的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句话更实际呢还是你现在的老板说我觉得你是有用的肯定是后者比先者要有用为什么你的中学老师可能是德高望重的可能是很有见地的哈但是他对你现在的生命里的资源对你生活的资源他没有掌控而你的上级是掌控了你的生活资源的他会不会给你更多的升迁给你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会不会给你涨薪水这都是这个资源不是掌握在老师手里的是掌握在你的领导手里的所以这个从根子上说呢它是一种利益主义或者是一种现实
主
义
对
对
不我想说的就是说当人去判断物的有用无用的时候比如说庄子他判断这个树有用没用然后王宁判断这个喇布布有用没用这是人对物可以有一些判断但是当把这个对物的判断比如无用之用是庄子引出来的这个物的判断放在人的身上哦这个我也可以像这样子我虽然现在没有用但是可能我还是一个有大用的人这是非常的错位的我想说的是错位因为作为人来说人判断不了自己除非是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定义不是你自己定义的
对就是作为人来你不能把对物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偷梁换柱到人的身上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判断自己那外在的判断人只能通过第三方来判断自己但是第三方外在的判断又是如此的不稳定
为什么不稳定
因为人就是不稳定
的，人
的价值的架构，人的思维，人对这个每个时代，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的标准都是混乱的。
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更有意思哈。
好，
为什么就是实用主义哈？它是 可以大行其道很长时间的。尽管有时候我们对实用主义有点不耻，但是我们还都摆脱不了实用主义呢。
嗯嗯，
我觉得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或者是根本原因，
嗯，
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
嗯，
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对，
上大学的名额是有限的，
嗯嗯，
好工作的名额是有限的，
嗯，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嗯，
就
稀缺性是吧？
对，你学外语，你40岁以前不好好学，你过了40岁就非常困难，对吧？那么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不去做这些事情，当你年老了就来不及了，
嗯，
所以我们的时间也是不可逆的，
嗯，
也是有限的，
嗯，
机会也是有限的，在所有的有限之中，人处在所有的有限之中的时候，人顾不得永恒，
嗯，
人只有在有限之中去获得更多的资源，占有更多的机会的时候，
嗯，
人才会处在一个对自己的命运相对来说把握的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个环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思维方式。
嗯，
所以我们发现当人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嗯，
实用主义在中间要占很大的一个成分。
对。
比如说今天早上咱俩还聊过，说在伊甸园，
嗯，
蛇来诱惑夏娃，嗯。那么这里面有人的罪在里面，就是对神的旨意的违背哈。
嗯嗯，
那我们看到对他的诱惑其中有一个就是好做食物。
对。
对吧，
嗯，
其次才是悦人眼目。
嗯。
我们如果把悦人眼目当成一个暂时没有用的好做食物，就当成一个
口腹之欲，
对，很现实的理由，
很现实的，
对，好做食物意味着美味，
嗯，
意味着好吃，意味着这是人的对新奇的一种挑战。今天早上问我为什么是在吃的这个问题上神要做这样的一个限制，他为什么不说你不能摸而是说你不能吃呢？其实我一直在想，人在吃上一直在探索，我们就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东西看着能吃吗，敢吃吗？那我们知道后来它是一个人间的美味，
嗯，
就是说人在一方面来说是人勇敢的尝试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夏娃在伊甸园做这件事是勇敢的尝试，那是违背神的指令，这是他这个动作的实质，
嗯，
但是你看他在判断这件事的时候，
嗯，
其实现实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实用主义。
对，刚才你回到圣经，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罗列出来的故事，
嗯，
就是人类犯罪堕落的这个原因和故事哈。
嗯嗯，
哎，其实里面有几个层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嗯，
就是第一个，就你刚才其实说了，就是好做食物就是实用的，就是我们要有肉体的满足，
对，
这个肉体的需求，
对，
这也是上帝创造这个人这个属性里面特别独特的哈，就是需要有供应，
对
啊。第二个呢就还有什么悦目，对，
嗯，
哎，这就有点像精神追求了，
对
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嗯，肉体的满足和精神的追求本身都没有什么错误。
其实它从实质上来说是一样的。
对。
它也都是有用的。
问题错在哪里？
嗯，
错在它那个标准。
嗯，
谁来判断它是适合我们的？
嗯，
谁来判断它那个是悦我们眼目的？
嗯。我相信在我和 Helen 的所有的节目中，最终我们都会去找寻它的属灵意义哈，
嗯。
现在还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回到老庄也好，还是回到王宁也好啊，
嗯。
我认为为什么说它是偷换概念呢？
嗯，
它其实啊，在人的潜意识中，在世俗的世界里啊，
嗯，
这个无用的东西，如果它有了价值，它是很高级的。我给你举例子啊，
嗯嗯，
你比如说一个包。一个普通的没有牌子的包，它就用来装东西的，它的价格是20块钱，
嗯，
它的价值也是20块钱。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包上多了一个 LV 的标志的话，
嗯，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2万块钱，
嗯，
啊，它的价格升了100倍。那它的用处呢？它的价值呢？还没有变，还是个装东西的，
嗯，
你用它装菜也可以，
嗯，
你用它装化妆品也可以，
嗯，
你用它装钱也可以。说破天，它就是个装东西的，它的实用价值就只有这么大，
嗯。
但是什么是奢侈品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理性的人，对吧？号称是经济社会里的理性人，
嗯，
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个20块钱实用价值的东西呢？
嗯，
这就是无用之用的用，这就是他们认为它的品牌价值或者它的带来的这个身份认同是大大大于它的实用价值的。
嗯，
什么是奢侈的？就是我们尽管是批评奢侈的，
嗯，
但是奢侈的定义就是没有用的，就是多余的， 那么无论是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下，还是在那些文艺视角下，这个无用的东西啊，都可能是特别高级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因为咱们都不是搞艺术的，那国画里头有个东西叫留白，就是你看人家拿那个毛笔啊，寥寥几笔画了点水，然后画了点山，画了个船，船上有一个渔夫，大部分地方是白的，是空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无限远，你也可以空寂。所以说留白本身就有点这种虚和实，有用和没用的这种结合。就是说在人的潜意识中认为那个东西更高级。我们从奢侈品说到画里的留白，我们也说到这个王宁在定义他的这个无用之用的时候，我认为啊，其实他是在绕着圈的说，我这个东西是有大用的。你们不要觉得啊，它既不能当一个 U 盘，也不能当一个抹布，也不能当一个钥匙链，但是它是有大用的，它满足你精神的需求，可是那一个钥匙链，可是那一个 U 盘不能够满足的。那个有用的用往往是工具的用，那个有用的用是有限的，那这种无用之用是不可替代的，工具之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对，其实阳光你看哈，你说了这么多，叫我来听的话，不管从奢侈品也好，还是说到这个精神世界东西，都还是在人世间打转转，就是所有的这种价值判断，在价值体系里面，就价值体系里面有两种价值判断，第一种叫做价值本体论，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值多少钱，这是一种
有用的价值。
对，第二种是什么？是喜欢他的人给他的判断。就我因为欣赏他，我因为喜欢他，所以我愿意给出更高的价格，这叫价格。
是什么来决定你的这样的价值论呢？是你的价值观。
对，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有两种，一个是本身的价值，一个是人们
赋予它的
外在的价值，这是价值理论的两个核心。你说到奢侈品，我突然想到哈，你知道有那个奢侈品是有卖那个杂志的，出杂志的，那就是介绍，
我知道
这个我们又出了什么牌子，哪种我不太清楚。
对，
我有一天突然想到哈，我就在想，我想这奢侈品杂志是给谁看的？是给穷人看的。
对，
因为啥？因为他要让穷人知道这个是奢侈品。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奢侈品就不成为奢侈品。比如就我俩，就我俩之间，就我手上拿的这个杯子，哎呀，我觉得高级的不行，哎呀，我给他赋予额外的溢出的价值多的不得了。但就在我俩之间没意思啊。
对，
我要让它成为一个
有公允价值的东西。
对，所以我就一定要出什么，就是让穷人知道他有多有用。
其实我们如果简单的把它化为什么穷人不穷人哈，我们不如设想另外一个场景更有意思哈。在现实中哈，我给你一把刀，同样给你一个同样重量的一块金子，你要哪个？你肯定是要同样重量的金子嘛。
对呀。
对吧？那这价值不知道能买多少把刀啊。但是如果咱俩在一个荒岛上，要自己生存下来，你觉得一把刀和一块金子你要哪个？你肯定是要这把刀啊。我要用它来砍柴，我要用它来对抗动物哈。所以说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在不同的衡量标准之下，价值观是不稳定的。
是
啊，那么我们肯定要聊什么是稳定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真正的意义呢？对吧？
对，好。那这个呢，在我们上半场就没办法聊，我们等待我们下半场开场，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些视角。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